贾遂良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师父千真万确，抬起头来，把眼睛睁大，看着我，那位说这是干什么？哎，眼睛是人的心苗，按心词说呢，说是心灵上的窗口，从这个眼睛就能观察出这个人的心理变化，是真是假都能看出来。因此武圣人玉和要叫他瞪大眼睛好好观察观察。有道是贼人胆虚呀，你别看夏随良夸夸其谈，这都编的，颠倒黑白，无中生有啊，嫁祸于人呢、啊、他怎么说这心里也有愧。这汗珠子滴滴答答滴滴答淌起来了，这眼神他定不住。玉和就产生了怀疑了，夏随良啊，不对，绝不是这么回事。你要说别人跟你动手不讲理，有情可原；你要说白云剑和夏侯仁这么不讲理，我不相信。他是我亲徒侄，对他的为人品德我最了解，那个人有长者之风啊，一向是忠厚老实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怎么跟你说的大相反呢？你把他说成了猛张飞了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刚才你说那些话我听着有不少的漏洞啊，你很难自圆其说，甭问，这套词儿都是你编的，你回来欺骗为师啊，这还了得？按照我们东海小蓬莱的规矩，你的所作所为以身犯不赦之罪，应当用火焚化。来人了，泼上鱼油把他给我烧了。你这招多厉害，要火化，把夏随良吓得哭通就跪下了，冤枉冤枉啊！师父，师父圣明，弟子不敢说瞎话，您不信您问问我那些朋友，他们可以作证。这帮人始终没敢进陛下宫，就在外边听声，一听啊他们也冒了汗，心说这武圣人不好糊弄啊。昆仑僧一想，快点进去，不进去夏随良的命保不住了，他要完了我们也好不了。因此这帮人仗着胆子迈步进了陛下宫，是跪倒一大片，弥陀佛无量天尊，老圣人息怒，我等给圣人行礼了。玉和往下看看，喝一大片，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，都有谁呀、啊、英光大法师古月，卧佛昆仑僧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决心一指萧德成，五阴剑客庄子金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等等等，还是他们这一伙。老圣人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，问他方才夏随良所说是真呢还是假。昆仑僧这家伙会瞪眼说瞎话，头一个挺身而出，阿弥陀佛，老人家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带假的，我敢拿人格担保，甚至以性命担保，因为发生这些事儿，小僧就在眼前。他带头一这么说，这帮人全给打保票。你说武圣人是信是不信呢？一个人说瞎话，俩人说瞎话，十多个人都说吗？但是说彻底信也没有。但于和感觉着，虽然他们说的话可能有些夸大其词，但是有一些还是真的，也可能上三门， 仰仗着八十一门总门长，我师兄是后台，这帮人就自以为是，狂傲是在所难免的，做事情过分也可能出现。但是究竟谁是谁非，现在还很难断言。因此武圣人于和立刻做出决定，把潘秉臣抬到后面，叫专人在这看护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断了气呀、啊，因为这个人太惨了，留着他将来见着大师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，见着二师兄长法道人雪珠莲，还得辩理，得叫他们看看，要真是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干的，你们怎么回答，为什么这么干，这是一样。第二样，金灯剑客夏遂良现在有罪，在事情没解决以前绝不准离开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听候处理，其他的人是担保的也不能离开东海小蓬莱，待事情查清之后然后再说。这帮人一看武圣人始终没太相信，这心呢可就有点没底儿了。卧佛昆仑僧嘴没说，心里打好主意了，心说老圣人你呀、啊、就这么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胡了八图就过去了，是比什么全强，你要真较真儿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将来把事情查清了，要想把金灯剑客夏遂良如之何，那你可要倒霉，我们一个人斗不过你，俩人斗不过你，我们这么多人斗不过你吗？你要真那么干，对不起，我们可就得先下手啊，就把你置于死地，我们抢过陛下宫，让金灯剑客夏遂良在这儿主持，换个人。你看这昆仑僧这家多歹毒，连这种打算他都有了，由于事关重大他没敢跟别人讲，那样传到武圣人耳朵里他还活得了吗？但玉和第二步怎么办的呢？马上派黄眉神童丁朗拿着法碟赶奔四川峨眉山白云观，去调白云剑客夏侯仁，叫夏侯仁到东海小蓬莱。什么意思？他要了解了解，光听一面之词行吗？再听听夏侯仁。为此金灯大剑是暗吃了一惊啊，其实我老师这没完了，那问夏侯仁，夏侯仁当然不承认了，这个事儿真要较真儿这么下去，将来非有真相大白那一天，那我们这戏就没法演了，这戏法就漏了，哎呀，这该如何是好，把他急得团团打转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于和的主意。就这样黄眉神童丁朗手持法碟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，简短接说，见着白云剑客夏侯仁，出示法碟让他赶奔东海小蓬莱。一开始夏侯仁有点发愣，后来脑袋冷静下来，知道怎么回事，哎，肯定夏遂良恶人先告状，不定在我师叔面前怎样搬弄是非，我师叔把我找去要对证一下，那太好了，只要允许我讲话就成了。因此白云剑客夏侯仁把东西规整规整，就要跟着他起身。正在这时候，白衣神童小剑魔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，这三位是坚持不同意，劝夏侯仁别去。其实这三位说的不是不对，说师叔武圣于和是明白人，但是他周围那帮人他 太不是东西。一回不听，两回不听，架不住时间长了，他就耳软心活呀。一旦师叔偏听偏信，你到那块据理力争，非闹冲突不可，你不得吃眼前亏吗？以我们的主意，咱应当禀明老师，让老师做决定，是去对是不去对。可是白云剑和夏侯仁呢，一贯忠厚，他认为这个事儿啊，要禀明老师，未免有点兴师动众。我到东海小蓬莱地下宫见着我师叔，你怎么问我怎么说呗，我又不说瞎话，有一讲一，有二讲二，你信就信，不信拉倒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要为这件事情惊动了我师父，让他们师兄弟之间闹了摩擦，晚辈人一觉得心里头不安，所以白云剑和夏侯仁是断言拒绝，非去不可。小剑魔他们拗不过夏侯仁呢，就瞪眼看着黄眉神童丁朗把夏侯仁带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碧霞宫见着武圣人愈合，这武圣人表面上还真行，给夏侯仁一个座，心平气和地问他，究竟上三门和昆仑派莲花门有什么仇恨，怎么结的仇，这三教堂和三仙岛究竟怎么回事，你要一字不漏的都告诉我。夏侯仁当然不会编的，他说的全是实际的经过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啪啪啪的全说了。武圣人一听，哎，这好，夏侯仁说的跟夏遂良说的正好大半个，根本对不上茬，尤其说到潘鼎臣的事情，夏侯仁说的很清楚，潘老剑客我们连一手指头都没动的，那是夏遂良他们自己动的手啊，这纯属是栽赃陷害，望师叔明断。武圣人没办法了，把金灯剑和夏遂良、昆仑僧等人给找来，当面跟夏侯仁对策。可这帮小子说瞎话就说到底，九供不离原词，十三张臭嘴叼住夏侯仁，一面说一个样，叫愈合怎么办？后来愈合打定主意，先叫夏侯仁回白云观，我亲自出马先去调查，非把事情摸清楚不可，因此让夏侯仁回白云观。这个事儿要到现在呢，还就算不错，不能说武圣愈合不对，他真要调查还就真能摸清怎么回事。偏俺这个事情有意外，屋里谈的好好的，这位白衣神童小剑魔来了，当然他也出于好心，劝大师兄别上碧霞宫，白云剑客不听，非去不可，结果走了。小剑魔越琢磨越觉着危险，其实我大师兄一贯忠厚老实，到那儿非吃大亏不可呀，我不知道就算了，我知道能袖手不管吗？他也没跟别人打招呼，背好佛光剑从后边就撵来了。这白老白一子不像夏侯仁，你看夏侯老剑客一向稳重，什么事得问清楚，这小剑魔那么大年纪了，有点沉不住气呀。一到东海小蓬莱就带着一脑门子官司，瞅谁都不顺眼，结果到山口外面跟碧霞宫的人发生了冲突。今天守卫值班的正是八大护法的第八位鬼影神魔高亮基，这高亮基也性如烈火， 说什么不让小建模进去，小建模就非进去不可，在山口外俩人伸了手了。结果白老白一子一下没注意，用佛光剑是剑斩高亮基，把脑袋给捂了下去。您说这不没事找事，明有理也没理了。消息传到陛下宫，吴胜与于和是冲冲打斗，金灯剑和压岁粮跟昆仑僧可高了兴了，哎呦老天保佑，小建模的，我们得感谢你，你这一剑砍的太有功了，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不然这事儿麻烦了。后来武圣愈合命小建模白老白子近前回话，问他为什么剑斩高亮机，这是在我眼皮底下你们都这么专横，这要不在我眼皮底下，可见你们得横到什么程度，这还了得。可他一指责小建模啊，白衣子还不服气，跟武圣人于和当场冲突起来，口出不逊。结果这事情弄糟了，武圣人于和是勃然大怒啊，心说这还了得，也慢说是你呀、啊，你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见着我的话他也得恭恭敬敬的，你别看他是我师兄，他也惧怕我三成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在我这摇头晃脑，还杀掉我的护法，我要不给予你严惩，往后我这武圣人谁还尊重，不用他身上，他冲两旁一努嘴那就妥来了，来啊，把白衣子给我拿下，和这帮人就等着听这句话，嗷一声就上去。白衣子再厉害，在这帮人面前他也施展不出来，还用别人伸手吗？金灯剑客夏虽良、阴光大法师古月、卧佛昆仑僧这三个人一伸手，小建模就受不了了，没有十七八个照面，被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掌正打在肩头上，咔吧把左膀子的骨头给击折，小建模扑通坐地下，让人家拧过胳膊给捆上了。幸亏武圣人于和制止的及时，不然就把他打死了，妈留活的，千万别叫他死了，将来见着他师父我好跟他辩理。你说旁边站着个白云剑客夏侯仁，眼见师弟被打伤，他能看着不管吗？也把家伙拉出来，还没等动手呢，小剑魔受了伤了。武圣人为这事也飘了理了，夏侯仁呢，我对你不错，还给你个座，你干什么？哦，打仗亲兄弟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想在我门前立棍，在这八号，好嘞，你也甭走了。武圣人于和传话，把白云剑和夏侯仁也绳捆上绑，把这师兄弟二人押到碧霞宫的后山，叫天元洞。关到这之后，听候处理。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武圣人于和也深感到做的有点过分呐、啊。哎呀，心说我那师兄要知道了，岂能善罢甘休啊？我跟我这俩师兄向来就不对付，如果长发道人雪珠莲在帮着普渡，两方面的人来找我来，可够我倒了他。干脆我事先做好准备吧，能讲理咱们讲理，讲不了道理就以武力解决。就这样，武圣人亲自部署，召集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汉两路的豪杰全聚会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 马具店的掌柜的跟徐良白云瑞说东海小胖来陛下宫请老了人了，那不是瞎话，那都是经过武圣人于和之手请来的。现在东海小蓬莱布下的天罗地网，杀气腾腾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、房树安他们到了东海镇。这个白春和房树安还要夜探小蓬莱，结果见的铁爪神鹰苗振东，苗老剑客向他们讲述了以往的经过。那位说苗振东何许人也，他对这些事儿怎么这么清楚？原来呀，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老苗家的私人财产，在数十年以前这是个渔场，有人管这地方叫苗家岛，苗振东的祖辈就在这儿居住。到了苗振东这一辈上，哎，这岛子开发的不错，有的是钱呢。那么武圣人于和呢，也相中这个地方，一看是世外的桃源，山清水秀，木化四方，修了一座碧霞宫。后来呢，找苗振东商量，要买这块地。苗振东就问，你老人家买这块地皮干什么呢？于和说的清楚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也不想发财，做武林胜利。你想想，于和那是武圣人，要花钱买这地方，苗振东敢不卖吗？也不能要钱呢。后来苗振东表示说，老圣人要用这地方，我双手奉献，您做武林圣地，这也是个好事。就这样，苗振东分文没要。哎呀，把于和感动的不得了。但是强兵不压主，能把人家一家挤出去吗？我该如何